神真正的本性，作者安德烈。第二章，神在旧约时代的恩典。你可能会问，如果耶稣展现了神真正的本性，那如何解释神在旧约中所做的呢？圣经清楚地向我们解释了神在旧约中所做的。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罗马书五章十三节。当我们使用律法这个专有名词时，可以是指全部的旧约圣经，但在本处经文的上下文中，律法被用得更加明确。此处的律法是指摩西律法，其中包含十诫、审判、惩罚以及所有的律例和礼仪诫命。罗马书五章十三节告诉我们，在律法之前，或说在摩西律法被颁布之前，罪已经在世界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就不算罪。算这个字的意思是归咎，是把你做的事归在你账上，或是只追究你的过犯。换句话说，在神赐下律法给摩西之前，罪没有归咎在人身上。人堕落之后，恩典仍延续。大部分的人对神的概念是，在罪进入伊甸园的那一刻，神的愤怒就开始临到人类身上。人们相信神是圣洁的，人是不洁的，所以神就把自己与人分开，将亚当和夏娃驱离他的同在。因为他的圣洁使他无法忍受看到有罪的人。然而，从亚当到摩西之间还经过一段时间，神以爱、怜悯和饶恕，而不是愤怒和审判对待人。今日的确，我相信神是圣洁的，也知道人是有罪的，但神的爱是如此浩大，他并非只是将人驱离他的同在而已。整体来说，在摩西时代律法被赐下之前，神是以怜悯对待人，他并未归咎人的罪，拿那些罪来对抗他们。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受蛇的试探堕落，罪就进入了世界。让我们好好的来看神是如何对待他们。耶和华神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，创世纪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。当你读到变这个字，总是想看看后面接着什么事，因此便意味着这一节经文和前面经文的内容是相连的。便将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被驱逐的原因与前一句经文联系起来，如果神没有打发他们离开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他不希望他们去吃生命树的果子，那意味全人类将永远活在罪中。神并非因无法忍受人类而打发他们离开伊甸园。亚当和夏娃违背神，但神并未将他们从他的同在中驱离。在伊甸园之外，神的同在仍然与亚当、夏娃和其后裔同在。稍后我会让你看到，即使在亚当和夏娃犯罪离开伊甸园之后，神仍然在傍晚的凉风中与他们同行， 和他们说话，他仍然与他们相交，不同于大部分人所认为的，圣洁的神仍然与有罪的人类相处，并且和他们在一起。神打发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的理由，是因为他太爱他们，不愿意他们去吃生命树上的果子，而永远活在被罪玷污的肉体中。罪使撒旦有机会将软弱、疾病和各种咒诅放在人类身上。你能够想象，有癌症正在毁坏你的身体，只因你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你永远不会死。那会是怎么样的光景吗？你能够想象，那些毁坏你身体的疾病共存到永恒，你不会因他们死亡，那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吗？神打发人离开伊甸园和生命树，是出于他的怜悯。对于一个认识神和领受他供应的人，未来将有一个不受限于今生属地身体的极其荣耀的身体。神打发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，因他不想要他们和我们永远活在堕落的身体中，受制于我们因犯罪而受辖制的一切事物。在创世纪第四章中，我们看见在人类堕落之后，神仍然在伊甸园之外与人类相交。从神与该隐和亚伯说话，就可以得知该隐和亚伯如何得知要向神献上供物呢？他们如何知道要献上血祭，并将他们劳力所得的出熟土产献给神呢？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不曾被告知要献上血祭，因为他们尚未有过犯需要赎罪。虽然圣经没有直截了当地这样说，但是对我来说，神仍然与亚当、夏娃并该隐、亚伯说话是很明显的。他与他们谈话和沟通，因为他们知道关于献祭和如何接近他。创世纪四章五节说，该隐和亚伯献上他们的供物之后，只是神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，原括号为作者所加。这句话说神不悦纳该隐的供物，他们如何知道神不悦纳该隐的供物呢？今天如果你和你的兄弟来向神献上供物，你如何得知哪一份是神喜欢的，哪一份是他不喜欢的呢？作为重生的基督徒，在我们的灵里有神的见证。然而该隐和亚伯并不是重生的基督徒，他们并没有神住在他们里面，因此神对他们说话是很明显的。他们能够知道神与他们一起行走、说话和相处，因为创世纪四章六节提到，耶和华对该隐说，此处神是以可听见的声音对该隐说话，就像他在伊甸园中对亚当和夏娃说话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创世纪四章六到七节。神面对面地与该隐和亚伯说话，如同我稍早所说的，大部分的人认为，因为人是不洁的，而神是圣洁的，两者之间无法相交，神必须把人和他的同在分开。大部分的人已经发展出如此的概念， 但这不是圣经证实或教导的。当该隐看见神悦纳亚伯的供物甚于自己的，他被嫉妒制服，并在愤怒中杀了亚伯。圣经向我们显示，神对该隐谈到这点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他说，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创世纪四章九节。现在停下来思想这件事，眼前是世界上的第一位杀人犯，他的手上还沾着亚伯的血。神用一种可听见的声音说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如果你刚谋杀了某人，并且凶器还在你手上，神用一种可听见的声音对你说话，你会如何做？你可能会心脏病发作而死，你可能会做许多事，但你不会只是转身说，神啊，我不知道他在哪里，难道我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你知道该隐为什么会如此做吗？他已经习惯了和神说话，他每一天都和神说话，那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，他必定非常熟悉神的声音。即使在罪进入世界，人类被驱离伊甸园之后，神仍然与人同行和说话，他并没有归咎罪，或是拿他们的过犯来对抗他们。神并未用旧约律法时代罪应该被处理的方式来对待他们，他是以爱、怜悯和饶恕来对待他们。然而神还是显示了对于该隐杀亚伯的不赞成，让该隐知道将会有的后果。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，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，你种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。创世纪四章十一到十二节。该隐心里害怕说，神啊，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，凡遇见我的必杀我。参约创世纪四章十四节。你知道神做了什么吗？神没有审判这世界上的第一位杀人犯，反而在该隐的身上立了一个记号保护他。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，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，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。创世纪四章十五节。现在那不就和广为人们接受的宗教观念相反吗？神不赞成谋杀罪，却保护了第一位杀人犯。相比之下，在旧约律法时代，如果有一个人在安息日出去拾柴，神吩咐总要把那人用石头打死。参阅民数记十五章三十五节。神保护杀人犯该隐，却吩咐摩西要把在安息日只因出去拾柴的人用石头打死。那看起来不是前后矛盾吗？看来那个在安息日拾柴的人亏大了。事情之所以会看来如此，是因在律法来临之前，神并未拿人的罪来对抗人，他宽容不归咎人在和他相交中所犯的罪。罪的影响，在创世纪第三章中，我们读到罪进入了世界。当然你知道这故事，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，他与他们在傍晚的凉风中相交和行走。撒旦诱骗夏娃犯罪，而亚当知道他们犯罪得罪了神，当他们看见自己赤身露体，就把自己藏起来躲避神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 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林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创世纪3:7-8。你想，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藏起来？为什么你会把自己藏起来？我敢确定我们会说很多，但最终的原因是他们害怕神的报复，他们为自己所做的感到羞耻，就把自己藏了起来。请留意，圣经并没有说，当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就领受了罪的所有深奥的启示。我个人相信，人类是花了数千年时间的探究，才发现罪的深奥，他们并未立即得到罪的所有各种知识。我相信，即使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，按我们的标准来说，他们仍然是非常纯洁，胜过我们大部分的人。圣经没有说他们已经了解有关堕落的每一件事。我不相信亚当和夏娃知道有离婚这回事。如果有任何一个人有离婚的正常理由，那人就是亚当。但是在堕落之后，他还和夏娃在一起活到930岁。我相信其中的一个理由是因亚当不知道还可以有别的选择，他不知道有离婚这回事。不过，即使神并未把罪归咎给人类，人类花了一段时间才发现，罪从起初已经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影响。罪不仅是违背神，也为撒旦打开一扇门，进入人类的生命中。罪已经造成了纵向和横向的严重后果。罪的纵向影响是违背神，不过在律法来临之前，神并未把人的罪归咎于他们，并且罪也没有影响神和人之间的相处。罪的横向影响是使撒旦能以某种方式进入我们的生命，尽管在律法之前，神没有完全的审判罪，罪仍然在毁灭着人类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。罗马书6:16。神的话语告诉我们，每一次当人们犯罪，就是使撒旦可以直接入侵他们的生命。尽管神并未完全的审判罪，罪已使撒旦得以进入和毁坏人类，在身体、情感、精神和灵性上，缩短人类的寿命。亚当的时代，人可以活到969岁。2000年以后，挪亚的时代，创世纪6:3提到，神说，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活到120年。神不是在设定人寿命的最长限度，因为挪亚就活到600多岁。在那时代之后出生的亚伯拉罕活到175岁，摩西活了120岁。在圣灵的启示之下，摩西在诗篇90:10写下，人一生的年日可到70岁或80岁。显而易见的，罪正在缩短人类的寿命。为什么起初人们可以活到969岁呢？我相信撒旦花了一段时间，才使人们信服他们应该会死。他们不知道如何死，以前他们未曾见过有人死， 他们不知道人在30岁或40岁时身体就开始走下坡，他们不知道人在65岁时就应该退休，他们不知道流行性感冒大约每年都会来，也没有听过猪流感、香港流感、癌症和心脏病。如果他们有疼痛，我敢确定他们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只是照常过日子。他们不知道如何屈服于病痛和疾病之下，这让撒旦花了一段漫长的时间才把所有这些知识传给他们。当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，圣经只提到一件事，他们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。赤身，亚当和夏娃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时，衣服掉了吗？当然不是，他们一点也没有比未吃它之前更赤裸。有些人会说，等一等，他们穿了工艺袍。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好的对比，因为就字面来说，他们并未穿工艺袍或任何其他东西。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说，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，在犯罪前或犯罪后，他们身上都是一丝不挂，犯罪后并未使他们比之前更赤裸，改变的是他们的感知。突然之间，他们知道自己是赤裸的，以前他们未曾如此想过，也未曾意识到自己是赤裸的。